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第76期的设计陈述播客，我是公子怡。在这一期呢，我想相对系统性的去聊一聊斯多葛哲学。因为随着我对于道德哲学或者说伦理学的了解和阅读，我开始认可这样的一个论述。这个论述是这样说的：斯多葛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一起为德性伦理学建立了基础。所以这两个能看到哈，就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不断的去回顾斯多葛哲学的主要的思想也是必要的。所以在这一期，我想是作为我自己的一次备忘，然后我之后比如说我想起来的时候，可能能够去回翻一下、回听一下，并且用偏斯多葛式的一个冷静的态度去进行一次回顾。那么。在上一期的播客里面，旅行人信札，我着重讲了马可奥勒留这个被称为哲学皇帝这样一个古罗马帝国时期的一个哲学皇帝他的生平。他也是作为古罗马五贤帝的最后一位皇帝，也是和维鲁斯的共治君主，也是他开创了古罗马帝国的这个共治的这样一个先河。然后他的经历从出生开始，他生活在比较优渥的这个生活家庭，并且被哈德良皇帝相当于选拔出来，然后作为后续的这个继承人。然后他在继承之后，在安东尼庇护之后，他结束了帕提亚战争、罗马的洪灾和北方日耳曼人的入侵。是这样一个人，他同样也是作为斯多葛哲学的代表的哲学家。在后来的很多的时间，包括中世纪、文艺复兴和现代，其实都有很多次对于斯多葛哲学的复兴，包括现在也有很多对于斯多葛哲学、斯多葛主义的一些讨论和复兴。但是核心框架，斯多葛哲学的核心框架和主要思想，其实在当时就已经形成了，在后面也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改变。那么我想将这样的一个备忘作为斯多葛哲学的主要主张的这样一个备忘的一个文本。所以第一个第一点大概有五点哈。第一点，首先是感知和觉知自己的感受，并且搁置批判。这个是斯多葛主义的一个最前提性的一个主张。我想有过冥想经历的人应该都对这个应该挺熟悉的。冥想作为主要的一个训练手段呢，它既包括了对于或者说它的基础就是对于念头、对于这个想法的一些觉察，包括数呼吸的方式也是类似的手段。其实他们都非常关注冥想的手段都非常关注对于念头和情绪的感知和觉知。斯多葛哲学其实也要求用更加乐观、更加合理的方式去审视和判断我们的念头和想法。而这里需要的第一个训练，最重要的训练，也就是去对于念头的觉察和觉知，并且不要根据第一的直觉去进行判断和批判。这样的思想应该最早可以追溯到怀疑主义，以皮浪这样一个怀疑主义哲学家为这个代表人物。皮浪主要活跃的这个时期是公元前的630年到公元前270年的这个古希腊地区。而斯多葛哲学的创始人芝诺开始传播教义，他在这个雅典传播教义主要是在公元前301年开始的，所以他在这个皮浪怀疑主义之后。芝诺的这个主要的生活的时间是在公元前这个334年到公元前262年。所以芝诺应该一定程度上，其实这个斯多葛哲学创始人一定程度上的受到了皮浪和他的怀疑主义的这个影响。比如说他包括当时的人对于世事无常，对于当时古希腊人对于宿命论和对于自然的敬畏都是非常深入的。所以比如说皮浪他对于他的怀疑主义对于知识、对于感受都持有非常严重的怀疑。他更多的是从比如说从比较朴素的对于命运、对于这个一些不可控事物的一些 一些敬畏，他主张对于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都不做绝对的确定的判断。所以这其实也是后续我们在谈论怀疑主义的时候的一个对于怀疑主义的主要的认知。那么对于判断的搁置，其实很类似于放弃较真的这样一个做法。用皮浪的说法，就是当人们停止追求真理，并且开始接受我们对于知识认知的局限性，对于自己的认知的局限性的认知并且接受的时候，那么人们就可以摆脱纠结和不安，从而达到心灵的宁静。那么在斯多葛哲学其实也是一样的感知对于斯多葛主义者是一切的基础，很类似于冥想或者是其他的偏灵性的修为方式。感知是一切的基础，无论是进一步的去控制情绪，还是去运用理性，都需要进行感知和觉知。所以这个是我的备忘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对于情绪、对于想法的感知和觉知，这个是斯多葛主义的主要的思想和前提条件。那么第二部分是控制情绪。有了觉知之后呢，那么就到了第二部分，也就是对于情绪进行全然的控制。这里的情绪其实特指一些对于人们行为具有非常大影响和控制的情绪，比如说焦虑的情绪和恐惧的情绪。从最早的芝诺开始，他就反复强调通过理性来控制和指导情绪。那么在 后来的一些斯多葛主义者，包括塞涅卡主要论述当中，也包括他比如说他写的论幸福生活、论平静、论愤怒当中，都有很多在讨论如何用理性去对抗情绪的波动。包括到马可奥勒留，他的沉思录当中也反复在讨论很多关于如何面对不顺利的情形，去如何保持心理的平衡和控制情绪。那么控制情绪的方法就基于斯多葛主义的第一部分，也就是控制情绪的方法基于觉知。首先是需要去能够感受它，并且承认它的存在。而恐惧的情绪又是普遍存在的，我觉得这也是克里希纳穆提最大的教会我的部分。或者说大部分的负面的情绪都是恐惧的情绪，也是克里希纳穆提一生都在重复的话题。这样的情绪很大程度上都指向对于死亡的恐惧、对于稀缺的恐惧、对于离开的恐惧、各种各样的恐惧。但这样的情绪也不全然是坏的，因为斯多葛主义者认为有了这样的觉知和感受之后，其上的方式是通过就是最好的方式，其上的方式是通过觉知去消除这种情绪。因为很多情况下的恐惧也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或者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但如果这样的恐惧无法消除，那么对于恐惧的情绪所催生的一些行动，那么它是可被利用或者可有所作为的。这样的行动主要是为了去克服恐惧，这样的行动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动力，它会催促或者促使我们去开展一些行动。那么这个时候去觉知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什么是应激反应，或者说什么是我们应该开展的有条理的积极行动，什么是我们对于恐惧的应激反应，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区分。我们举个例子，当我们看到比如说某某平台，或者是某个人比如说变现能力很强，或者什么时候朋友开始做一个副业特别赚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立刻自己也做一些什么，但是比如说拍个视频，拍一个自己也不太信的东西，但是这个视频的质量并不高，或者说也是在说一些自己不相信的话。我想这个其实就是能够进行一些区分，这种行为很多时候就是对于恐惧的应激，它并不能真正缓解一个人的焦虑，或者是他在产出的也是一些毫无价值的内容。在我看来，无论自己做什么行为，让自己的行为自洽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多数的行为所产生的积极后果都是复利的结果，而不是表面上看上的一下砰的一下就成功了。那么复利它背后就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这件事情会随着我们一直做，它的这个会随着这个做的这个时间的增长而积累价值，并且越往后积累价值越快。 那么另外一个条件呢，就是这个事情必须坚持的足够久。那么这两个条件要满足，尤其是这件事情需要坚持的足够久，就很大程度的取决于我们是否认可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件事情和自己的认知是不是协调的，我们是不是能够自洽的。所以那话说回来，仅仅恐惧所催生的行为一定不能坚持很长的时间。况且我们的很多时候的产出就代表我们的作品，那它应该是被谨慎对待的，而不是由恐惧的应激所产生的。所以这个是第二部分，控制情绪，这也是马可奥勒留、塞内卡在谈论的。第三部分是我们只控制我们可以控制的，或者说在这个斯多葛哲学里面，它被称为对于控制的二分法。这里对于控制的讨论很大程度的也来自于古希腊人对于悲剧、对于世界的看法。因为古希腊人的强烈的宿命论和对于个人命运渺小的这样一个认知是这个思想的前提条件。在斯多葛哲学当中，伊壁鸠鲁是主要讨论并且有实际的论述去讨论可控制事物这样一个概念的这样一个哲学家。他主要的作品是比如说是论坛和这个手册都是当时的这个词所翻译过来的。很明确的他区分了我们可以控制之物和我们控制之外之物。我们可以用排除法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真正可以控制的事物可能仅仅，如果我们极限点说仅仅在于我们个人的意志、态度或者是德性，而所有的外部的事物都是不可控的。那么我们将评判好坏的标准和标尺给到外部的事物或者人的时候，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很有可能我们会失望。那塞内卡在他的论幸福生活和给路基里乌斯的信，他比较著名的这个作品也有过类似的讨论。他给的解法也是通过理智来控制情绪，并且去区分哪些事情是我们能控制的，哪些是不能的。那么这里就有前提条件，这里是从觉知觉察到控制情绪之后的一个主要手段，去分辨什么是可控，什么是不可控的。这也是塞内卡所提到的去消除恐惧和焦虑的主要手段。那我们依旧举个例子，由于信息的流更快的这样一个流通，包括我们社交媒体的流通，我们更容易看到很多市场中或者是和我们相近的人有做的很多很好的人。这个时候很多人会产生类似的情绪，包括偏积极的羡慕、称赞，或者偏消极的嫉妒，或者是对于自己达不到的恐惧，自己抓不住类似机会的担心，会产生类似这样的情绪。那么运用斯多葛主义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我们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思维路径。我们会开始意识到，哎，这个时候我产生了一个念头，然后我们会开始意识到是因为我的一个，比如说一个看到了一个消息，或者我身边的人非常成功的消息所产生了一些情绪，这些情绪夹杂着羡慕、嫉妒和自己达不到的恐惧，这个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意识。但是斯多葛主义会这样去进一步的去告诫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不在我们控制范围内的机会从未真正存在过。再重复一下，就是不在我们控制范围内的机会从未真正存在过。比如说一个我们不了解的行业，一个我们不了解的市场，一群我们完全不了解的用户和他们的需求，我从来没有了解过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看起来好像容易抓住的成功的机会，其实对于我来说从来没有存在过。我只是恰巧看到了这样的消息，而我能够控制的依旧是我所了解的行业、市场、用户以及他们的需求。那对于如何区分什么是我能控制的，什么是我不能控制的这些手段，其实还有更内在的方法，也就是让自己一定程度的去远离固定的成功和结果这样的一个外在的标志，或者至少有一个爱好、一个行为不应该是被这样定义的。因为只有我对自己的作品的满意度以及实践的态度以及状态，或者是我对于现在自己的做法是否比自己之前更好， 这样的情况下的评判才是真正自己可以控制的。但是在这里我想解释的是，这样的纯内在评判和精神胜利法是不一样的。因为精神胜利法是一个非常简化的一个说法，因为它包含了两层内容。这两层内容分别是好的标准，好坏的标准由个体掌握，这个没错，这个对于斯多格主义的这个可控和不可控的这样的一个评判也是这样描述的。但是精神胜利法还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同时这个判断的这个个体啊，对于好和坏是没什么判断能力的，他可以把坏的说成好的，把好的说成坏的。但是不是这样的，对于斯多格主义的在斯多格主义当中，对于可控制的事物的评判是包含了明确的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评判标准的。那么这个评判标准是什么呢？那么这里其实斯多格主义也给出了明确的评判标准，那这个评判标准就是这个行为这个想法是否符合美德。所以符合美德的标准也是我想谈论的备忘的斯多格哲学的第四部分。这个主要的来源其实 来源于柏拉图的思想，并且被斯多格主义的哲学进一步发展。对于美德的认识也是斯多格哲学的核心的伦理观点，它被称为四书德，书是那个中枢的中枢神经那个书。所以这四个美德对于斯多格主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会被用来指导一个个人在面对生活的各种情况的时候去如何保持理性和德性。那德性也会指导一个人去做什么，或者是评判什么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并且斯多格主义也承诺对于道德德性的或者是美德的践行可以让人得到安宁生活。那么这四书德分别是智慧、正义、勇气和节制。那么首先是智慧，这里的智慧主要是伦理学上的概念，或者说它可以被这个同义词为明辨是非的能力。那么这样的能力呢，主要是用于去判断什么是好的、坏的，或者是什么是无差别的。一个人如果要不受情绪的控制，那么他必须非常清晰地认知到什么是正确的事情。能够明辨是非，其实斯多格哲学在这里非常强有力地去强调，能够明辨是非，其实很多情况就已经能够得到解决，因为毕竟大多数的问题都是认知的问题。那么其次是正义，关于正义的描述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当中也常常出现，我们经常能看到。在这里更多的斯多格主义在讨论的是指导一个人和他人相处的方法，包括对待他人的公正、诚实、尊重或者是谦逊，也指导我们为自己和他人做正确并且公平的事情。那么什么是正义的，又会由上面所提到的智慧所支配。那么再其次是勇气，对于勇气的解释其实可以这样去等同，勇气主要是在描述的是，并不是我们比如说站出来非常非常有勇气的说一段什么或者做一段什么。这里的勇气主要指的是我们在面对焦虑、恐惧这样情绪的时候能够采取行动的能力。那这里描述的勇气其实约等于行动的能力，因为认知到了恐惧、这个激情、焦虑的情绪之后，人不一定会采取行动的。那这里的勇气更多是对内的，我们需要直面恐惧，在不顺利的时候保持坚韧，并且能够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往往其实比主动的去捍卫打引号的正义更加困难。那么再其次是节制，那节制的主要的解释其实在于在我们需要在太多和太少之间保持中道，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在《尼格马可伦理学》的这个他的著作当中第一章就出现的。其实节制也是一个智慧的问题，因为就人他有一项重要的能力是我们去克制自己的行为和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应该停止，并且知道我们追寻什么样的善，远离什么样的恶，以及选择什么样中间无差别的行为，并且始终去选择中道和 和节制。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也是保持平静的一个关键的行为。它同时关联着适度的物质享受和同时关联着适度的个人情绪的调节。那么上面的四个德性其实指导着斯多格主义者去处于一个安宁生活的状态。那他们包括智慧、正义、勇气和节制。也可以说其实它就是理性，我们所谓的理性或者是智慧这样一个能力在不同场景下的表征，它们互相关联并且相互印证。所以我们可以从例子层面这样去理解和行为。我们已经对一件事情有了觉察，并且觉察了自己的情绪，而且已经对了自己是否能够控制这件事情做了区分之后，那么在我们就可以在大多数的事情当中去践行这种德性。符合良好德性的事情我们做得越多，安宁生活的这种体验的实感就会越强。那么最后是斯多葛哲学的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见解，也就是退一步看。退一步看的意思是我们可以用时常的用退一步的方式去更大的通过更大的视角去审视这个问题。我觉得视角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像这个播客设计陈述所谓的多学科的视角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视角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认知的进步其实约等于视角的增多。就比如说我们在大航海时代对于化学病的认知提供了营养学的视角，其实就会比玄学的对于污秽对于玄学的这样一个视角就更绝对强的一个解释力。那么马可奥勒留也在他的这个沉思录当中频繁地提醒自己要从更宏观的宇宙的视角去看待他所经历的苦难和挑战，用更理性客观的角度去处理事情。而且塞涅卡在他的书信当中也经常劝诫他的朋友多从更高的视角去看待人生的苦与乐。那么往往退一步看这样一个斯多葛哲学的一个普遍的见解会有这样的好处，它可以让我们去看清楚全部的可能性或者尽可能多的可能性和候选项，去摆脱自己的观点和偏见，让美德尤其是美德中的智慧有发挥的空间。那么到最后我们也可以退一步看斯多葛哲学的这样一个备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我时常在想我们的时间总是非常短暂的，尤其到了快已经和我做播客已经过去了七八年时间。一般我可能一周能看一本书，一年也就几十本而已。一年中我们可能接触很多人，但是深入交流的也就几个人十几个人，但是时间是扎扎实实过去的。那么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更需要去做一些自洽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应该是符合长期价值的，并且能够形成复利的效应，同时应该坚持很长的时间。我们能坚持很长时间的事情并不多，但是他们会必然的对我们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我时常去看马可奥勒留，他在沉思录中会以这样的句式会进行记录，他会说我从某某某身上我学习到了什么。比如说他从某某身上我学习到了对家庭的爱，对于真理的爱，对于公道的爱，并且多亏他我结识了谁谁谁。那么从斯多葛哲学当中我学习了感知觉知，学习了控制情绪，学习了练习控制的二分法，学习了践行美德和永远退一步看。他们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第76期的设计陈述播客，也非常推荐您去阅读斯多葛哲学相关的从最早的芝诺到马可奥勒留相关的一些著作，这些都可以很容易的查到。我们下期再见。